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们等待，有要跟咱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要跟咱指导，和咱改进的。请你下配和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今日的节目要甲大家介绍人物甲景点，那今麦呢？网络的流行啊，只要你上网络去搜寻，你就当看到这些好佚佗的所在啊，世界上的新鲜代志，还是讲好食的物件。啊，最近大家拢真爱去找，跟以前无同款的旅游景点去旅游，去食一寡地方出名的小吃，唔是种豪华大饭店迄种的物件，而是呢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或者是那种不起眼的小店里面的小吃。那某一个景点、某一个小吃呢，伫网络上流行起来的时阵啊，对真侪人啊去看、去看看究竟啊，去吃吃看，被实地来感受一下。那进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热门景点哈，就像我讲安尼，是一个小地方，不是豪华时髦的所在，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不过却引起轰动。这个所在呢，在台中市南屯的枫树社区有一间小小间的店，看起来是古早味古早味。那每到假日啊，总是有很多访客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而来的。他们来干什么呢？来看看网络上传言的是什么款，是真的还是假，请说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诚实。那这个枫树社区有两条巷啊交汇，一条是乐天巷，一个是富荣巷。啊，诚实商店就是这两条巷啊交汇处。啊，这有哪是拢老巷啊？乐天巷这边呢，挂着荣利商店的摊榜，一面对枫树桃坊百年头甲处，像阿边伸展过来的锦屏藤枝芽呢，覆盖了巷子的上空，垂下来的气根啊，随风飘荡。而护荣巷这边呢，是刻着诚实商店四个大字的彩白呀。也门头前啊，一挂盆栽照顾了真水，安尼彩片片。那伫这两条巷下来啊，伫热天的时，会感觉讲真清幽。诚实商店伊的墙面呢？挂足侪相片，啊，这拢是枫树社区的老相片。它因咧卖的商品呢，是沿着墙边来陈列哈，拢放伫壁边啦。啊，结果大部分的空间拢放啥？拢放桌啊。啊，这到底是啥物款的店？放一堆桌啊。原来这是枫树角文化协会，而且协会的理事长江峰英呢，伫咧店内播会，一边的甲访问者呢。介绍诚实商店的故事，店内外面还有人义务在整理门前的花草。平常时，这间有一点点啊古早味的店啊，是无人伫的哦。江凤英呢，伊是工课做了，伊就走啊。啊，这间店门开开，哦，日不闭户，变作无人管的商店。啊，内面呢，给他安排一个叫做诚实旺的翁啊，放伫遐。他已经跟你写诚实了哦，就看你良心的啦。这些翁仔放伫遮，就是要予人客来落钱的。啊，即天呢，访问者来的时阵，拄好江凤英也不人伫咧，那伊就招呼遮个远路来的人客一挂因的创意冰棒，你敢知是啥嘿？是台中的特产，台中的特产伫热天食是非常好的，台中人应该知道。就是魔芋，伊个冰棒是用魔芋做诶。魔芋本来是咧做绳索用诶，伫台中较早曾经大量的种植，那伊呢，把遮叶脉取掉，剩下叶肉，经过搓揉的手续哈，然后变做一款食物，因一般拢煮做汤。台中人讲这非常的体会，伫热天食真好。哆瑞咪呢，毋捌伫。其他的时候才吃过，只有在台中接触到台中人之后才知道有这款的物件。那这呢，麻芋鸡仔饼就变成因的特产咯。啊，这个 店头家啦，就是枫树角文化协会理事长江峰英呢，伊就甲因先煞甲介绍讲，伊家这个店啊，平常时无店员，嘛无收银机，人客来要安怎？伊家己物件紧紧的了，啊，就看伊会良心咯，伊直接甲这个钱啊，我这里就甲来落来诚实往内面，自然就完成交易了。后来有一些人客溜溜小小礼拜，不用这个老板解说了，现场就示范了。再访客来呢，就瞧见员工多半是好奇而来的哈。新几家熊熊谁谁上上下下吸取看，然后呢，就开始卡梅拉贴出来，然后就把他所看到的，他想要分享的照下来，然后他就开始挑选商品，然后投下硬币，啊，这几些啊。然后就离开，算是一个很悠闲的，享受一种较早古调的风味。但其实这房客不一定在买物件，他们只是为了完成这一项，网络上所传说的这款的手续哈，买物件。这房客呢，来逐步赶快的所在，有住伫附近的，冇住伫附近城市的上班族，啊冇对北部远地而来的年轻人，一直到下晡。愈来愈热烈，有两个参访社区的团体，甲一群大学研究所的师生，这间小小店准备放客满去啊！就在夏天的午后呢，差不多是每一个人拢摕一支鸡鸭冰，然后在那试验诚实买卖，感受家己买偌济落偌济，就像国外流行迄种无人商店吼，用投币式的用机器，然后你买。稍微的是钱落来，然后东西吐出来给你。这些呢，这个诚实商店名家都很在你的面前，无锁起来，无看起来，你伸手就可以拿得到。啊，你有落钱，无落钱，无人给你干洗，是这样子的。而且，跟诚实商店其实它的前身就是刚刚讲的荣利商店，也是一间传统的干妈店。它因为现代便利商店迅速的兴起。也购物环境，然后它的便利性，竞争之下呢，古型的干妈店无法度生存，所以结束营业。但是江凤英为着要留下社区居民的共同的记忆，所以伊伫2004年的每一个月6000块的租金改租落来，是用租的啊，那不是他的房子哎。啊，做社区居民开讲开会，也是讲给囡仔读册写功课公共空间。那因为没时间长和管理啦，所以呢，他就分期付款买一组投币式煮咖啡机，开始卖高处咖啡。啊，为着要付租金啦，所以除了卖咖啡之外呢，陆陆续续个加入去鸡鸭冰，啊，个咱童年记忆的那个王子面、棒棒糖迄种传统的秀秀啊，而且来个社区制成的环保肥皂起来卖，啊，一间无人看、无人监视的店。渐渐的用诚实商店的名号流传出来啊，有媒体来报道了后，这间店才变作另类的景点跟话题。做社区营造的江凤英呢，以一直都是用教育的概念来营造，那也就顺势的把这间高处咖啡变作让人学习诚实的商店，这是要让大家体验诚实的机会。当你站在那个暗暗前烫钱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落几银也觉得都没法多算，因为诚实是无价的。他也分享说，他常常看到家长让孩子自己去落钱，教育孩子怎么做诚实的人。也有人专门开面子的来哦，就像来买一包5块的王子面，像要为着听铜板弹下去的声音，和心灵得到一款的满足。伊讲，当大家拢在做这件代志的时阵，就会形成一种共识。我们要让台湾形成什么共识？大家一起做。啊，有人质疑讲，咁大家拢这样样老实，真的会把钱币照实的丢下去吗？来看看这家店呢，它的经历，它曾经经过什么？伊讲，虽然咖啡机的投币箱。我去红桥开过，毛囡仔开两罐饮料，敢那60块诶，嘛把所有的王祖米拢胖进去诶记录。不过伊并未烦恼，因为伊始终相信人拢有向善向上诶本领。 我常常他今天去欠30块甚至300块3000块，那又怎么样呢？这款累积的罪恶感会让他一世人行不起呢。他总有一天会发觉有所亏欠，良心发现了，把钱补足。他就举例哦，有人说减给他20块，他回去台北的时候才用挂号费寄过来，啊，也有人用写名的白纸给包着1000块落入陈世旺里来支持这个店，让他感觉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就好奇的，那这样子他的店到底是赢还是亏？这很重要，这段快点，这个社会进步挺多。一共经营五年过来，那是2009年的事情，讲的代志哈。经营五年过来，城市商店是亏损近6万块，安尼是不是多大呢？不过啊，这江峰因讲，既然呐敢开这店，就唔惊让人食倒。如果呐担心伊会倒，安尼说不来共同维护。邀请大家来做诚实股东。当你想要形成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做，出钱或出力支持他。那每一个拜六，像凤英公会尽量留在老大家观察未来的走向。伊讲我是写企划书的人，爱去了解目前台湾民众的生活状况，我会当对一个小店看个规个社会面。这不是那些关在冷气房的承办人员想得到的。而这个城市商店呢，刚刚讲的其实它的功能原本是维护社区营造一个公用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店不只是体会城市的所在，它每一天早起社区阿嬷会去买菜还是带孙子散步，都会在这里休息在这里开讲，中午呢附近的家人会在这里休息吃便当，买阿嬷的时候呢，社区的家长会带孩子骑脚踏车来这写功课，在地人也会招待亲戚朋友来这吃一支麻衣鸡鸭饼。啊，他们也有一个小美女中的查孩子，每一天买阿嬷的时候都会拿100块的钱来这纾解压力。怎么样纾解压力？他就1块钱1块钱落，听这个钱币落在瓮里面的声音的时候，这查孩子一紧张的情绪会逐渐的缓和过来，然后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那有一个低收入户的单亲妈妈，她带孩子过来，会先给孩子大家压水7块，然后给孩子一人10块，去听一听诚实的声音。带孩子不用麦当劳，对，当真快乐。因家可能无家具，不过才当做单亲妈妈教养孩子的所在。我也会把家里多余的这些包饼啊，起来跟您分享，所以这也是我们表现爱心的所在。每天早起啊，一大早，社区阿嬷会过来扫涂骹，外面的花草也有人主动来浇水。伊这也是隔壁阿公的阿，啊，去年阿公过身，就附近的妈妈带囡仔过来浇，囡仔真欢喜，大人也真放心。这一个一个动人的故事啊，和江峰英袂感觉孤单，袂感觉忝。伊讲，其实这就是一个属于大家的空间，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这做店长，只要维持环境，卖破坏，安就会使啊。真侪人来这参观了，翕相，然后放伫部落格。江峰英认为，这就是对社区营造人员的感动。家把这台车公开给大家是一份对环境的承诺，每一个人翕相来做记录的人都在咧督促我尽量去维护这个环境。这种钱币投进去的时候当当当的声音，不单纯是两个物件撞击一款声音而已，这撞击的声音里面还充满了感动，有许许多的故事在里面。所以呢，在好，真侪人专工招来家来听一听诚实的声音，因为咱即马这个时代真奇怪，社会愈发展，人甲人的之间隔阂越来越大，互相无信任。这样一个小小的商店呢， 啊，唤醒其实大家心里面想要追求纯真的那边，要体验古早那款人跟人之间互相信任那款温暖。对，小小一点，也考验着每个来的人是不是愿意听自己良心的话，诚实的面对自己。讲完台中的江凤英，现在呢要再来讲北部的赖荣孝，这又是另外一个人加另外一段故事，加另外一个所在。赖荣孝呢说，十多年前我如果加入了荒野保护协会，我现在去台主人旅游也跟很多人一样，不是好好来欣赏台主人，而是把麻将拿出来打。每次在讲环保的时候，都会先自己开一遍。这个赖荣孝现在是第六年的荒野保护协会现任理事长。那原本啊，不是这样子，人家说的无所事事有所好闲，他是新北市五股国中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个环保教育健将。他从开始投入环保教育到退休前的15年间啊，五股国中啊，去予教育部挂牌或者绿色学校，而且上大的功劳应该就是赖荣孝，伊嘛得到环保署选拔颁给环保有功的奖章，跟成功的抢救五股湿地，甲新北市的政府做伙促成永续环境教育中心，变作地方环境教育的典范。这些数学老师呢，闲呢，他会投入这个好像完全不相干的环保教育。那么是个因缘呐，赖荣孝啊，伊是嘉义人，大学毕业了后呢，马上就去五股高中来教书。做十年来吼，拢是传了升学班哦，是五股国中的红牌教师哦。伊拢安怎咧教册呢？伊就是用密集考试的方式，他很会训练孩子可以考试考高分。啊，这当然就是家长上爱的老师啊。所以呢，每个家长都想要把小孩子挤进他的班级里面。 那在这样子的繁忙的教书生涯里面，你心中呢还是一直向往的大自然，你干嘛面对是来自于大自然基因中来宾的生殖大自然的因素，所以现代人虽然说生活在刚上社会中间，有闲的时候还会想要回到风景区来散散心。然后他就观察到了说，在我们的教育中间从来没有课程来教导学生怎么样欣赏加了解大自然，所以就算说人有对大自然的向往，不过真正去到大自然的时候才会当做肤浅的游戏啊，无法度真正享受加熟悉自然。讲伊家己嘛是不例外，以前常常带厝里的狗仔去观音山、去阳明山、去爬山，嘛真爱看花草，嘛真爱摄影。不过伊叫会出的名的动植物无几个。一直到1995年，这个作家兼自然摄影家徐仁修甲牙医师李伟文因筹办荒野保护协会了，赖荣秀呢变作第一批会馆，才开始真正深入了解自然环境，才知影生物的多样甲美丽。那荒野保护协会以着重的是环境教育，跟有一些环保团体走的是抗争路线，无共款。那这点呢，李连坎赖荣秀真到的话，伊认为讲，敢若经由教育才当甲环保的理念来定根。那荒野保护协会呢，伊要保育的是栖地，以保育栖地为目标，而不是保育某种的特别的生物。啊，这嘛是赖荣孝很同意、很认同的一点。伊讲保护栖地以后啊，多种生物一对当自由自在的这个栖地上生存，一搞开当这个英雄保育的作用。那加入荒野保护协会了，他真的是大开眼界了。熟悉真侪鸟啊，伊本来连做伊个五谷各中，会当看会到伊鸟啊，敢那白头鹤啊、触角鸟啊，就是麻雀啊，还有绿雀这样而已。你可以真正的认识之后，才惊讶的发现到说，五谷各中的好远，会当看到伊鸟都20多种啊。他说：“当我打开自然的眼睛之后，才发现讲，原来阮学校拥有遮尔啊侪宝贝啊！后尾呢，有一遍学校去新大楼，啊去了后呢，附近就加一块空地啊，差不多一个篮球场遐尔啊大，空地边啊渐渐的变作杂草丛生啊，变作鸟兽聚集的荒地。真侪人啊，看到土地。”杂草丛生的时阵，拢会感觉真可惜。哎呀，那放任一块地在那边荒废哈，不要做一些经营，做一些计划。但是开了自然之眼的赖荣孝呢，伊马上的注意，这块地不叫做荒地呀、啊，这块地是很热闹的一块地呀、啊，有足侪很有趣的生物啊，像说台北树啊、大冠鸠啊、丁丁的保育类动物哦，你哥。在学校的眼里看来，它的确是一块荒地，而且很需要把它好好的利用。所以呢，因怕是要铺水泥，我安尼看起来嘛较清气，一般人嘛拢会安尼想。但是赖荣孝他的角度都已经无同款了，伊讲，这哪一个荒地，这哪一个杂草，每一张草啊，我都会当甲你讲，迄叫什么名，什么时阵会开花，什么蝴蝶会飞过来。伊就要保护这个荒地，伊就写观察报告，还附上这边生物的照片，还发动你30个老师来联署哦，校长，搁办一个小荒地生态记录分享，企图要扭转他的命运。虽然已经拍表要说服学校，不过最后也失败呀。小荒地呢，后尾也变成一座篮球场。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他气馁？不会耶，反而激发他更多的热情来推广环境教育。伊讲，就是因为失败，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我感觉我会当做更卡侪代志，所以呢，用更卡侪时间伫这方面。后来他就说服了后面两任的校长，把学校的环境计划交给他来处理。五个高中。校门口附近的生态池本来是一个饲锦鲤的池子， 这几位啊都是外来的园艺树种，在赖荣孝的努力之下，这个池就变成了生态教育池，来边都种着台湾原生的植物，包括石龙尾、大瓶、青瓶、华叶瓶、布袋莲，还有濒临绝种的弯瓶蓬草。在水草之间呢，来边穿梭着安豆鱼、大肚鱼，变成海鲜观察自然的好地方。那救济一地当了后，哈哈，水泥互相刮起，互相吼，搁春沙地空地细细地啊，本来好好想要栽种园艺植物，他就跟学生们努力的采集附近的植物来种，啊，收集洗手台废水啊、雨水来灌溉，这个场地最后呢就变成了生物多样性教学园区。后来啊，这里竟然汇集了一百多种的植物哦。包括了月桃、九节木、大青、金露花，热天也当看到花斑蝶、无尾凤蝶、柑橘凤蝶、螳螂、竹节虫等等啊，其中这些生物根本都是自己来的，自己找来的。所以讲保育栖地的重要的是安尼，你有一块适当的土地给因，因的话都繁殖。你光光保育这个物种，但是没给它栖地，其实很难持续，很难长久。包括荒野保护协会呢，因的洪雄是健康的，栖地非常的重要。那随着环境保育教育的投入，赖荣孝教学的方法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但开始传了学生去外口上课，他也教学生用自然观察的方式来做数学题目哦。以前他的教学方式是那种学生很不喜欢的老师，家长很喜欢，学生很不喜欢。现在的教学方式呢，变成学生很喜欢，家长不见得喜欢。那他怎么教哎？他现在的教学方式，他不再填鸭考试哦，不再放学后开第九堂课，不鼓励买参考书。他讲到这里，脸上都亮起来，一讲在荒野保护协会学到的东西，和他眼界大开，也改变他的教育观。他体会到教育不只是看成绩而已，对一个孩子来说，在一世人中间有什么会比成绩更重要。比如说要怎么去关心别人，学习关心别人可以对观察生物开始，要怎么去丰富你的生命，可以从观察自然开始。家长会担心他这样教学生是不是学不好，结果其实家长要放心啊，在这种全新的教导方式之下，学生的成绩不但不退步，各附带学习到对生命跟自然的尊重。学生常常招来问他发现的新植物跟生物，他说当你学会做自然观察后，你特别除了上课以外，假日在家爸爸妈妈打牌，孩子打电动看电视，生命里面充满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呀。所以经过科奇老师不见得就是好老师这个观念，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扭转过来了。希望这些现在的新老师呢，家长们马上扭转这些观念。赖荣孝另外一个贡献的是抢救五股湿地。在五股国中的五股湿地是大台北边缘，因为海水倒灌变成沼泽区，七十年代的时候政府已经被解除水患跟发展工业的 K2 重疏洪道，竟然倒入大量的废土填进去一大块的湿地，加上堤防外工业区废水排进去，这个沼泽宣告死亡。乌云拉飞来去都没要来啊，就说黑面琵鹭老鹰都不来了。底下到底在管年代荣孝看到脏乱恶臭的湿地，他心里非常的痛啊。第一九九九年，就是921大地震那一年，一下五股沼泽的挽歌获得环保界热烈反响，一家做在环保界的朋友开始着手评估重新规划成湿地生态园区的可能性。到2002年的热天，一家朋友向五股救难会借了橡皮艇进行水路调查，结果发现许多招潮蟹的洞，岸边还有 茂盛的丹花蓬荠菊、苦林盘、牵牛花，各尖嘴净化水质的植物，比方说芦苇。那空中呢，也有北桃科啊，底下的这边的中间来穿梭，还有绿秀岩，就是车底下叫夜莺、加乌秋、乌秋，丁丁的叫啊，底下秀底相思树丁管，这里的生态的丰富，证明湿地呀哇嘞还没死，让他们非常的高兴，因着结合地方的文史生态工作室。还有猛禽研究会跟荒野保护协会都会做这个工作组，看管境户展开的对话。管境户终于同意将书洪区400多公顷的土地给79公顷重新规划，除了恢复五股湿地以外，阿哥用生态工法打造板桥仙海桥下面的低滩地，还有境户更采取七地补偿的大胆尝试，立即停下发包的工程，等待七地营造完再施工。2004年，这类湿地变成荒野保护协会向政府认养的第一个湿地。到2006年之间呢，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五股湿地当中。一共底下的湿地，我一边做高有出海先去啊，把做真侪七地保育、富裕、教育的工作，直接贵点。伊嘛饿料真侪，光用嘴巴讲，会比你亲手去动手学习到更多。真正去执行的时候，你才可以发现问题。在这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然后，底下李宏源这台北固管定为时阵，他正在推行人工湿地保育计划，也认为人工湿地不是跟他净化水质的功能。不只是这样而已，还有教育、观光、休闲、其他的功能，所以他就召开跨局处工作小组推广永续环境保育。那这个人工湿地保育计划呢，台北县的教育局也在工作小组起来，所以呢，赖荣孝也被借调。那以往跟官方打太极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官方做事往往是一头热，伊无希望讲这是跟他过几年对完成的计划，而是要永永远远的下去。所以呢，伊的要求要建立一个教育基地，而且教育基地的办理的新北市永续环境教育中心，负责专新北市300多个中小学环境教育推广，并用这个基地做基础。那不只是湿地教育了，还拓展出山林教育、海洋教育、低碳教育。伊讲，这是新北市环境教育的创举，嘛是一个典范的管区学习的对象。当地过程并不顺利，本来这是一个临时编调的小组，不是正式的单位。伫管长换人了后，这个小组差些嘛都去用换掉。还好呢，大家有志一同共同努力之下呢，后来就通过了永续环境教育设置办法。这个变成正式的政府机关，在环保来环保界来看，这是很大的成就。阿管区负责环境教育的人都很少，5个各种环境教育，5个湿地保育，到整个新北市永续环境教育。所以其实我是跟他感觉像应该要这样做而已，然后我就试着这么去做了。社会会当变成什么款理想的社会，这个国家会当变成什么款理想的国家，做吧。你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做，你就去参加团体社会者。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